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5月5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是继续给大家介绍这场战争，又打起来了。川普搞了一个自由计划，结果逼急了伊朗，伊朗开始到处乱轰。那这个自由计划呢，一开始就遭到了失败。川普也很愤怒，在媒体这儿也表述24小时开炸，又给了一个最后通牒。那眼下的这个局面离最后时刻越来越近了。现在呢，前一阵僵持的那个谈判，你憋着我，我憋着你，看样子那个局是玩不下去了。美国你躲不开，你必须面对你的最终的抉择，也就是我们原来给大家讲的上地面夺取海峡，招呼多国部队全体到齐，一块儿来做成这件事儿，这是他唯一的一种战略的解套方式。那现在看呢，他会这么做吗？一会儿咱们分析一下。说到中国新闻呢，财新说了一下中国老人退休大概呢有这么三种收入方式。说到这三种收入方式，可以说真实的揭示了中国这个不公平社会的残酷的真相。一会儿咱们看看里边的这些数据。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有朋友呢今天转给了我一个帖子，我看了一下呢很有意思。实际上这位朋友呢平时我也关注啊，就是在加拿大的我关注的一个朋友写的。后来我想了想呢，这样吧，还是用一下啊，推荐给我们频道里有很多台湾的弟兄，推荐给他们。啊，这帖子呢啊，我就是摘它主要的要点啊。这位作者讲呢，我经常看见台湾人说民进党现在共产党化了，还说民进党呢就是台湾的绿共。说台湾的事儿呢我不了解，但我对共产党还是知道一些的。他说啊，他列了一些条啊，如果民进党做到下面这些事儿，那你们就要警惕他就是台湾的共产党了。他给列了一些啊，我摘几条给大家听听。比如说，如果哪天民进党把台湾所有城市土地的产权全都收归国有，土地国有化了，那跟中国就一样了嘛。然后呢，像什么私人产权什么这些东西全部拿回，以后呢就生产资料国有制或者是什么集体所有制，不是由中国政府就是由地方政府直接管啊，这就是共产党了。然后呢，在台湾所有的政府、律师事务所、媒体、学校、银行、司法机构都设立民进党支部，由民进党支部全面接管这些单位，然后台湾所有的县市长必须要向民进党的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等各种书记来汇报工作，来接受民进党这些书记们的领导，这就是共产党。下一条呢，从里长到县市长，不是民进党党员不能担任一把手，那别的党呢，那对不起了，国民党、民众党那些人最高你们只能当到副职了。然后下边，如果那国民党、民众党不服啊，组织集会，那毫不犹豫派坦克镇压，直接开枪打死你 N 多人，你自己掂量着办。然后平时呢，把什么民进党、赖清德、卓荣泰这些人设为网络敏感词，不得搜索显示负面内容，长得跟赖清德像的啊，在网络上一定一律封杀，就跟在中国长得像习近平的啊，谁都不能露脸。然后呢，对这些敏感词不服，那警方负责训诫，屡教不改，追究刑事责任，寻衅滋事啊，你要反呢你。然后说到允许少数党派啊，什么国民党什么的参加选举，但是不能允许进行拉票活动，否则以颠覆国家罪论处，这就是香港吧。然后活动组织者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一直到无期啊，香港就是这样嘛。 然后呢是以反诈名义强迫台湾人在手机电脑上装各种监控软件，严密监控台湾人对民进党和赖清德的不满言论，然后是监听所有台湾人的全部通话内容啊，然后呢对电脑敏感词等等用机器人进行大规模筛查啊，如果多次出现民进党赖清德这样的关键词，要对关键人进行监控分析。然后下边是全面接管台湾的教育系统啊，小学第一堂课就要学习我爱民进党我爱赖清德，然后在中小学设立预备组织，在大学生设立民进党的支部，鼓励学生举报教职员对民进党的批评言论，然后禁止出民进党之外的一切党派的校园开始开展各种活动。说这个基本都是共产党的基本特征。他你们老说赖清德民进党是台湾的绿共，那你们就检讨一下上面这些民进党做到了几条。甭说多了，如果做到三条不用怀疑，那民进党确实已经变成了绿共，变成共产党了。如果找半天一条都没做到，那还是那句话，就别瞎嚷嚷了，你也配姓共？这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这哥们写挺有意思的啊。当然在这个调侃嘲讽之外，这里边有两层含义。第一呢，介绍给台湾的弟兄们什么才叫真正的共产党。你们以为到那儿，那不是有台湾 22.4% 的人前两天的民调吗？还接受一国两制，这就开始我们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你知道共产党是什么吗？刚才这都跟你说清楚了啊，这是原汁原味的共产党。中国大陆14亿人天天都在这种统治之下，这说的是很清楚的。同样这些特征和标志用来监督台湾的执政党，我认为这也非常的重要。如果台湾有人啊，个人膨胀或者是党派真的产生了这样的倾向，你别说这刚才这么多条，别说三条，一条也不行。如果出现这个那就坏了。所以说呢，我认为这朋友写的挺有意思的啊，推荐给台湾的朋友，让台湾的弟兄们反思一下啊，很好玩。来吧，下边说说日本。昨天高市早苗到了澳大利亚和阿尔巴尼斯呢，两边发了一个联合声明啊，很有意思了。高市早苗呢也是个戏精，难怪呢招很多人喜欢啊，那么吸引大家的眼球。两边呢到总理府外边互相握手，然后没想到放礼炮，用最高礼节来欢迎高市早苗。第一炮一放，给高市吓一跳。你想一个女士可能对炮这种东西吓一大跳啊，当时直瞪眼啊，很有趣了，那个小表情很好玩了。两边呢发了一个联合声明，强调共建稀土产业链，两边再往关键矿产也就是稀土砸12亿美金的支持，并且表示未来不够还会进一步的增加投入。不得了啊，这个啊，两边呢一定要把这件事儿搞成。你指着美国那边呢，最近没有看到更多的新闻，反过来澳洲和日本这边的推进现在看非常明显。我认为未来破稀土这个局就这两位了，他们把这件事儿把它给办了。另外呢，日本启动了一项100亿澳元大概70亿美金的对澳大利亚的军舰供应协议。日本那还没弄完呢，刚刚提出来解放军售，当然呢是对友好国家，对这种啊17个还是几个呀签协议的这些国家啊。哇，这就不得了了，这是多少年以来日本规模最大的一次军售，如果最近不把那个搞定的话，这个不能卖的。原来都是救灾扫雷啊，都是那些东西，那东西没法卖啊，现在70亿美金的军舰现在可以卖了。下边说说乌克兰。先说美国大智库战争研究所的报告，俄罗斯的进攻现在被确认已经停滞，首次 俄罗斯不仅是原地不动，而且正在后退而不是前进。他们的报告用卫星各方面的分析，2026年的4月以来，俄罗斯军队从覆盖116平方公里的区域撤出了阵地，这是2024年8月以来首次记录到他们有这类领土的损失，把以前占领的领土现在守不住了，开始后退。出现这种迹象表明，本来这个春季攻势是要往前打的呀，搞了半天呢寸土未得，现在的迹象是连守住自己原来的防线也都变得越来越困难。大家还是注意乌克兰的态度啊，再也不搞那种大兵团作战啊，那种攻势浩大声势浩大的那种大反攻，润物细无声，我一点一点的往前走，归步前进，但是呢我一点一点的蚕食，100多公里这就回来了，这够意思啊。另外说到呢，他们昨天干了一把大的，乌克兰的攻击无人机通过精确引导第一次穿透了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防空网，击中了离红场只有6公里的一个高层的建筑。那什么建筑呢？今天有莫斯科那边的朋友讲说是一个电影制片厂啊，是什么啊？他们那些人住的一个建筑。那为什么呢？最后好像还是打偏了啊，好像是在电子干扰的情况下，他不是有意的来设定打那个楼，那楼没有什么价值啊，那这应该是被干扰以后他自己跑偏了，最后撞到那儿。那还是突破了，这一路飞行穿透了俄罗斯3层防线，绕过了101个在途中确认的防空阵地，整个的飞行路线穿过了至少10个 S-400 防空系统，避开了超过80套铠甲或者是道尔地对空导弹和火炮防护网，然后还躲过了莫斯科市中心，它有很多的塔楼什么的，专门拦截低目标的啊，那他有很多的阵地，把这个也刺破了，最后终于到达了莫斯科的市中心。俄罗斯是采取了一些措施，之前呢大范围的屏蔽了他的 GPS 的信号，原来都是靠这个导航嘛。那这个无人机怎么突破的呢？那大概就是星链，或者是他自己呢事先就装了一个提前的一个惯性导航，不用依赖外部的信号，这个不知道啊。但不管怎么说，你别看这件事儿好像没产生多大的后果，但这一次的点刺产生了一个技术上的巨大的飞跃，应该说这件事儿是非常令人震撼的。离红场大概也就是5-6公里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啊，这是非常震撼的。离红场阅兵5月9号5天的时间，昨天干的，那马上他就要大阅兵了啊！但这次不大了，也没有坦克，也没有重装备，原来什么导弹什么的在这儿比划比划，那这次都没有了。普京呢先来了个宣布，他单方面宣布和乌克兰停火，来纪念这次的胜利日。他把这个日期呢定到了5月8号到5月9号这两天生效，他也没跟小泽他们商量，我停火了啊，就这么个情况。那小泽他们接还是不接？哎，小泽他们给出了一个反难题，什么意思呢？他宣布乌克兰将在5月5号到5月6号实施停火，你不是要8号9号吗？那我5号6号我实施停火，你要求停火，我对等我也要求停火。那如果你希望在那天停，那我们现在就希望你能不能先停。那如果这两天我也单方面宣布的你拒绝了，那对不起了，我定的你没同意，那你定的那个就对不起了。5月9号的阅兵式上，乌克兰代表团 也就是攻击无人机的代表团将会去拜访您，那就活该了。你看这个好玩不好玩？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你单方面宣布停火，那好，我对等，我也宣布两天，你先做到，这两天你没做到，那对不起了，你那两天我也不听你的，这合情合理吧？这谁都说不出什么来啊，这个有道理啊，这斗争啊，各方面的经验很丰富。另外从外围来讲呢，斯洛伐克的那位总理菲科，最近的态度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最近呢有这么一个活动啊，在埃里温峰会啊，他们有这么一个欧洲的活动，和泽连斯基见了面，最后跟泽连斯基谈完了以后呢，哎，这都确认了啊，说呢已经讲，那我已经跟普京约好了5月9号我要访问莫斯科呀，这还是去，但是呢只和普京进行一个短暂的会晤，然后呢他不会参加红场的胜利日阅兵啊，是不是怕无人机炸，这就不知道了，是不是跟小泽打听一下，你是不是真要干，反正他不参加阅兵了啊，这意思呢就这么个情况。然后呢说了很多关于乌克兰的好话，比如说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啊，包括呢没有乌克兰的同意任何和平协议都不可能实现啊等等吧。等于就告诉全世界，我不是欧尔班的 2.0, 我不会在这里边给乌克兰出难题啊，他是这么一个状态了。当然啊，他那个友谊管道已经通了，他那石油什么的都已经得到了。等于在欧尔班下台也就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原来在欧洲的这个小堡垒就土崩瓦解了。原来他有两个人，一个是斯洛伐克的菲科，还有一个是捷克的总理巴比什，那老头前一阵捷克就算是个小变天啊，最后呢亲俄的这巴比什上台了，当然总统还是那帕维尔，那没毛病啊。哎，最后连这巴比什在内和这位菲科都坚决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等于他这个小摊子到现在就散了啊，这个呢让人都松了一口气。另外金融时报的报道，美国已经告知包括英国、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等欧盟的盟友，原来定好的武器交付会出现长期的延误，不是晚一个月俩月啊，长期的延误，包括乌克兰用于防御俄罗斯的那些武器，不光防御了，进攻也不行。五角大楼讲什么又延误什么了，有那种导弹系统啊，比如说 NASAMS 这是一种导弹，另外还有海马斯，所有的这些弹药都给不了了啊，可以理解了，跟伊朗打仗嘛，最后把库存都打没了啊，但现在就这么一个情况，乌克兰的也没有了。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今天就说一条吧。也就是今天早些时候，白宫周围再次发生了枪击事件，白宫立刻进入了紧急封锁的状态。发生什么事儿了呢？副总统万斯他的车队经过了白宫周围的一个区域，结果发现了有一个持枪男子，特勤局发现了，发现以后就喊他呀，就让他站住，结果他拔腿就跑，回头向执法人员射击，那特勤局立刻还击把他击中啊，这个人没死，已经送医了。但在激战当中，旁边一看热闹的未成年的小孩被榴弹击中，但也没事啊，他也没有生命危险。过当时有很多记者什么的啊，拔腿就跑奔白宫周围啊，反正看着有安静的地方拔腿就跑，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了。之后呢信号危险解除，该干嘛干嘛，川普呢也继续他的活动。最新讲呢说这人可能还真没救过来。啊，可能是死了啊！我最后得到的消息，可能已经被击毙了。这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明天大概能给大家一个说法。说到这件事儿呢，本身没有造成大的伤害，但是大家注意啊，从上次那哥们儿啊，在那个枪击案出现冲出来以后，我当时在节目里就跟大家讲， 很快就会有下一期。到现在这个呢，频率高的已经有点令人触目惊心了。我这句话依然有效，这是第二次了啊，我认为下边还会很快就会有第三次。这很快什么概念？一个月内。不信您就看着，我认为后边的事儿会越来越多。只要有人开了头，那后边的事儿就会接踵而来。这是给大家一个心理暗示，会有一波一波的人往上冲啊！因为大家呢对眼下的情况都比较绝望啊，你就天天这一加油，脑袋的汗都下来了，你说受得了受不了啊？所以说这种啊以身试法玩命的会越来越多了。来吧，下边说说我们这场战争，说说这场美以示好行动。先说最新进展，五角大楼呢，在川普的计划宣布之后，他做了一个部署，他部署了15000名军人、导弹驱逐舰、超过100架飞机和无人机平台等等，哎，罩住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说呢，自由计划行动啊，这周一上午全面开始，当时是摆了一个阵。之后呢，中央司令部发了一个公告，说整个自由计划行动正在进行中，美国海军的导弹驱逐舰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进去了啊，从那儿大摇大摆的进去了。然后在这话呢，就说的就有问题，你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然后正在阿拉伯湾执行任务，这话让人看不懂。今天呢，在中央司令部这条消息的下边，很多人都在问这问题，因为里边已经没有军舰了嘛，他们提前都撤离了。那你现在呢，有两艘驱逐舰进去了，然后呢，又在外边的阿拉伯湾执行任务，你这怎么自圆其说呀？那到底进去没进去？他这话说的是有毛病。然后又有两艘悬挂着美国国旗的商船安全通过了这个海峡。说美军呢正在该地区积极开展行动来保障商业航运。整个这件事儿，他这一宣布，当时是布伦特原油一度跌下了100，也就是川普有一个帖，然后他这儿呢有进展，你看真的是保镖压着船出来了啊，这是一个说法了。然后呢，伊朗现在也学精了，原来他嘴笨啊，他跟不上川普那边的节奏，现在是立刻回怼。他立刻驳斥说这个说法完全不属实。这位官员代表告诉路透社说，确实有美舰试图靠近，说伊朗向一艘美国军舰鸣枪示警，阻止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就从外往里进。说不知道呢这个船是不是受损，但这艘美国军舰已经撤退，不再驶向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伊朗人的说法。那路透社马上就核实，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伊朗确实向美国军舰开火了，但确认该舰并没有被击中。他的原话是，这就是他们编造出来的，这并非事实，这是伊朗的宣传啊。他还有回应，那这就成了罗生门了，你说你进去了，然后那边又说打了，又说你撤回去了，你这是说啥呢？我综合了各方面的报道啊，大概的事实呢应该是这样的，说整个自由计划行动开始，美国派遣了一艘小型的巡逻艇，伊朗说是护卫舰，美国没有护卫舰啊，大概是一艘小型的巡逻艇进入了霍尔木兹海峡周围进行试探，来测试伊朗的反应。伊朗方面呢进行了警告射击，但并没有打中，或者是故意打偏，打到军舰的附近来警告。然后受阻于伊朗的这种阻拦吧，美国军舰呢就没有继续前行，掉头返回了。返回到哪儿？阿拉伯海，在这儿继续转悠。这是中央司令部一开始那句话，他也是这么说的。哎，这是大概的一个情况。哎，不对，那司令部讲说有两艘悬挂着美国国旗的商船在保护下通过了海峡。对不起，从英国海事包括那个 Tanker Tracker 就那个网站啊，追踪网站都没有这件事的报道。 而且像路透等等现场的记者也都没有这方面的证据。那大家都在问哪两条船，这两条船到底叫什么名字，到现在没有任何的细节。那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件事儿不足采信，没有这么回事儿了。美国媒体 Axios 的报道说，美军啊在这儿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们已经获得上边授权的交战规则授权，可以打击还击该地区任何的直接威胁，包括伊朗的船只和导弹的阵地，只要在这儿转你动我立刻抽你。这是这个回合啊，这是发生了这件事儿，然后下边就热闹喽。那伊朗一看怎么着，你美国来真的啊，你这自由计划，你自由行动计划你还真来，那就下手了。根据美联社 BBC 啊 CBS 等多家媒体的报道，伊朗针对阿联酋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只发起了攻击，甚至有点像无差别攻击。明显的就是有一艘韩国运营的货轮在阿联酋附近水域发生了爆炸起火，24名船员中里边有6名韩国人。今天李在明他们都非常重视啊，都跟那艘船通了电话等等的，都打听他怎么回事，目前没有伤亡的报告，但把他打着了这是有啊。英国海事中心要不是刚才说出去他也不知道，呵呵，说跑俩他都不知道，这个他可知道。海事中心他做了一个报告，说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对商船总共发动了3次的攻击。有一艘呢击中了在阿联酋外边的啊有一艘船只，还有2艘在迪拜以北和阿联酋米纳萨尔克以西的船只都发生了火灾。也就是这3条船全都给打着了。受袭船只之一是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所拥有的。阿联酋外交部呢愤怒地谴责了这次袭击，说你这种情况是一种海盗行为。这是打周围的商船，然后伊朗攻击了阿联酋的富查伊拉，那不是有一个在霍尔木兹海峡外边的这么一个大港吗？他攻击了这个岛，这个油港的终端，也就是那儿有一个大的管道的一个终点。这条管道呢是阿联酋唯一的能够不走霍尔木兹海峡直接从陆地捅过来的这么一条管道，每天正常的量是走150万桶的原油，现在情况紧急嘛，现在已经扩容到了180万桶，这是它的生命线。结果有一架伊朗的无人机直接攻击了整个的终端设施，导致它燃起了熊熊大火。此时此刻你要看各大台切的那个此时此刻的随机画面还是那儿，还在着呢。也就是4月8号自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伊朗首次对海湾国家发动了攻击。信息很明确，既然伊朗没有办法通过霍尔木兹出口石油，美国人这不拦着呢吗？那别人你也别想绕过他啊！你想从陆路通过管子走，那我也不答应。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啊。然后阿联酋国防部讲，当时他们侦测到了4枚从伊朗射向阿联酋的巡航导弹，他们拦住了3枚，有1枚掉到了海里。然后后边激战还在继续，后来啊，最新阿联酋国防部宣布，今天的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伊朗发射的15枚导弹和4架无人机，比零。也就是除了富查伊拉港那个无人机成功了以外，别的全部拦截，都给拦到了。可以啊，阿联酋水平大涨啊，之前拦截率也有80-90%，那总有漏网的呀。今天打了一个19-0，你怎么回事啊？ CNN 的报道，以色列士兵和他们的铁穹防空系统今天成功拦截了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所有导弹，铁穹干的。这就是阿联酋现在底气为什么这么足，首战告捷。前一阵阿联酋干嘛了？脱离了欧佩克，我不跟沙特混了，我要加入美伊这边， 条件是什么？以色列，你把你的铁穹搬我这儿了，对吧？你得保着我的迪拜，保着我的这个阿布扎比，你得护着我。当然那港的事儿，那可能摊儿太大，那儿布不了铁穹，管不了那么大那么老远。你看了没有？这个是好厉害啊！所以说人家是这都勾着呢，最后就同意了吗？最后你看人打出一19-0来。那这伊朗是狂轰滥炸呀，川普呢发了一个帖子，说伊朗对自由计划的船只采取了行动，对一些无关的国家发动了攻击，包括一艘韩国船，现在韩国应该加入这项行动了。你猜李在明会去吗？门儿也没有，我不可能。他说我们已经击沉了7艘小艇啊，然后就是他们所说的那样的快艇，这是他们仅剩的武器了。啊，除了那艘韩国船之外，目前通过海峡的船只没有受到任何的损害。谁过去了？不知道啊，现在没有这方面的报道。说呢，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将在明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这是说的这么一个说法了。那今天的晚些时候，这两位和川普他们要开一次新的战情会。那眼下该怎么办？他们大概要讨论一下啊。中央司令部的库珀上将说，击沉了6艘快艇，说这些小艇全部都是针对商船发动性袭击。怎么击沉的？阿帕奇直升机和海鹰直升机在天上转，那些小艇他们都能看见，直接由直升机发射精准导弹，直接把他们拿下，送进海底。啊，川普爱夸大了，他说了个7啊，但是中央司令部说了是6艘。那伊朗这边呢，国家电视台的报道，一个伊朗高级军官表示说，美国声称击沉多艘伊朗快艇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又罗生门，那这到底信谁的呀？我信库珀将军的说法，我认为呢是击沉了6艘啊，我认为这个数据是靠谱的。那这是美国方面啊做了一些表态，那伊朗高级官员呢也做了一个表示，说伊朗最高领导层拒绝任何试图改变海峡当前状况的行为，他们做出了强硬的回应。他们讲说，川普的行动主要意在挑衅伊朗采取对抗性的步骤，从而制造升级的借口，并以此为由证明对伊朗主动行动的进一步军事回应是合法的，是正当的。哎，他们就逼我们打他，然后你看你动我们美军了嘛，然后他就可以升级了。他说我们的明确立场是，任何试图未经协商穿越指定限制航道的商船都将被伊朗部队迅速拦截，如果美国军舰做出回应，那这种行动也会立即遭到伊朗的相应的反击。他讲呢，美国军舰现在离这个区域还很远，如果商船试图冲过，他们将在接近任何美军船只之前，因为美军很远，你到不了那儿，我们就会把你给拦截。他说你别心生这样的幻想啊！这官员讲呢，川普实际上已经把这些商船变成了他政治游戏中讨价还价的工具，这是伊朗人说的啊。这就是今天发生的所有的这个新闻包。还有一条耐人寻味的新闻，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我有他们的网站啊，他表示前两天被美军俘获的那艘伊朗船只图斯卡号，20多个船员，加上那不是说有5000多个箱子，甚至里边装着中国运来的化学品啊，这个导弹的燃料什么的，可以做那个的原材料。说这个呢，已经都交给了巴基斯坦，由巴基斯坦来交还伊朗。这件事呢，美国媒体什么的都没报，只是在中央司令部的网站上下边说了这么一条。为什么这件事没有引人关注，没有专门说？这应该是美国给了伊朗的一个橄榄枝。前一阵扣押了嘛，让你停，追了6个小时啊，让你停你不停，把驾驶室给打了。后来呢，扣的这段时间，当然那船也走不了了嘛，这不就一块修船啊，在干嘛？现在应该都差不多了。 你不是在联合国说我是海盗吗？川普自己讲段子也说吗？那好吧，这船我给你。哎，这本来是开启谈判的一个橄榄枝，当然现在呢都火光冲天了，到现在这事儿也提不上了啊。但是呢，这条船已经给人家了。那到现在为止，你这自由行动计划刚一开始可以讲就结束了，就跟我们昨天分析的一样，你这到底啥意思？我根本看不懂，这能起什么作用？人道主义啊！你看那人家在里边憋60多天了，20000多船员吃什么呀？对吧？我们要进去让他们出来啊！我站在人道主义角度，那你发动这场战争干嘛呀？所以说这都是借口了，实际上就是一种试探。我站在人道主义的高地上，道德高地上，哎，我这么走一下，我看看你真的动吗？答案是的。昨天其实我们分析就说到了这一点。那现在这件事儿，所谓的自由计划，我们也看到了它的真实的样貌。美国军舰不会保护任何人通过海峡，中央司令部也明确讲了，我没有军舰护航，这件事说的是很清楚的啊。那些船，你的协助是什么呀？我给你一些情报，哪儿有水雷什么的，我跟你说说，哎，我告诉你怎么走。那之后呢？那你就得靠自己了。那如果你违反了伊朗那边的规定，最后让人揍了，你比如说像韩国船这样，那可能是真信了啊，被击中了，那你别指望着美国会以什么方式来帮你报仇，帮你讨公道，对不起了，那个跟我们没关系。那你这自由计划你到底起什么作用？你到底有什么意义啊？哎，就是这么个情况啊，一开始就失败了。来吧，下边说说谈判。伊朗外交部呢做了一个表示，说美国已经收到了从巴基斯坦正式转过来的美国对伊朗14点提案的回应，这个回应伊朗正在审查当中，但是伊朗外交部郑重表示没有核谈判，核问题将在战争结束前不予讨论。而川普那边坚持没有核谈判战争就不会结束，那边说先说别的最后再说这个，川普说一定先说这个，这是两边的争拗。那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明确讲说，美国的选择已经很小，说川普必须在不可能的军事行动和与伊朗达成一个协议之间做出选择。你要么就按照我说的签协议，要么你就揍我。他们认为你不可能揍我，所以说你现在必须做出抉择。这就是目前谈判的一个情况。到这儿来点评一下。说到这次呢，自由行动过不去，这个我们大家都有预料了。但你突然打阿联酋啥意思啊？那本来我们有观众在迪拜那儿有房，现在想卖都卖不出去，这房地产市场现在一下跌了30%-40%了吧？哎，你没事折腾他干嘛？但是好消息是啊，以色列那铁穹系统真给力啊！昨天打一19-0，你们还不行啊？差不多啊，这个应该能有所保护了。但是伊朗这次选择的打击对象是很刁钻的，他为什么这次那么多国家呢？有卡塔尔，有科威特、沙特啊、巴林，你干嘛非得打他呢？他是选择的，为什么呢？阿联酋宣布退出欧佩克，也就是和里边的那小哥几个分道扬镳了，那小哥几个会为他说话吗？不会。而且你为啥退啊？以色列为什么给你装铁穹系统啊？你完全倒向了美国嘛，对吧？你现在那里边的那个几个海湾的王爷里边，你跑的是最快的，当然要重点惩处他盯上他了。另外呢，就是他外边那个富察伊拉港，那是整个海湾里边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原油出口港。当然沙特那条管子那是东西向的，他这是南北向的，往外出的。那现在这就不行了，因为现在这儿跑风漏气啊，我本来说你美国憋着我憋着全世界，你在这儿老出油受得了受不了啊？ 而且你这个要搞成了，那大家以后都修馆子，那我这霍尔木兹海峡以后就废了，我在那儿设收费站有什么意义啊？我先把你炸了，我先把你炸了，炸完了以后还不带承认的。你现在问那个伊朗，你这什么意思？我没炸啊，这都是美国人的阴谋啊！他在那儿鬼扯了啊！今天佩泽什基安和革命卫队也急了，你们怎么能这么干呢？你这后边的怎么弄啊？哎，革命卫队现在已经失控了啊！现在就是这么一帮人。那现在这事儿呢，可麻烦了，马上要有中俄会谈，要有中美会谈。这中美俄三国呢，近期是要频频接触，现在夹在中间的中国现在是很难受。美国呢要求中国，你能不能跟伊朗谈谈啊？这让他该干嘛干嘛，赶紧停。那现在呢，因为你美国又定向封锁着伊朗油，又知道全世界唯一买伊朗油的就是中国，那中国也问你，那是封他呢还是封我呢？我那儿10%几的油，那比重也是很大的呀，13.6%吧，我记得。所以说呢，在中美元首峰会的时候，伊朗问题肯定是桌上的一个筹码。那伊朗现在表了个态，对不起了，我不是任何人的筹码，呵呵，别拿我来做交易。现在表现的就是一个非常强横的一个小强。到现在为止，谈判的希望变得就更加的渺茫了。在这时候，那位参议员格雷厄姆对《华尔街日报》讲，说伊朗绝对违反了停火协议，说他的这些行为值得一个强大、严厉、痛苦且短暂的回应，说今天发生的事情完全不符合一个声称希望外交解决方案的政权。抽他，他是一个强硬的主战派吗？川普呢，今天在飞机前啊，跟记者呢喊了这么一句：“伊朗仅剩24小时，在此之后，全世界或许将目睹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空袭。”这是川普今天说的啊。然后 CNN 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将在24小时内对伊朗发动攻击，来报复他对阿联酋的袭击。如果要是只对点阿联酋的这次打击，那这次攻击我能想象不是那种铺天盖地的，应该也是一种定点打击啊，不会是那种啊恢复到以前那种全面攻击，恐怕不会。但是川普说的这也不对啊，那全世界将目睹最有毁灭性的一次空袭，最有毁灭性的，这得到什么地步啊？今天以色列那边很多媒体也都报了啊，24小时，具体内容没有什么细节啊，但现在这24小时已经整明白了，现在这已经过去7-8个小时了，那剩下呢还10几个小时，那怎么着啊？又来最后通牒？我们都麻了，能信吗？这就是目前所有的新闻。来，下边说说经济。先说油价，这油价一下又上去了，到现在布伦特原油呢是113.35块啊，现在停在了这么一个位置。WTI 啊，德克萨斯原油呢是涨到了104.38，油市呢就窜上去了。大概最近这几天，这110以上大概是下不来了。说是股市呢，昨天股市是跌了，道指跌了1.1%，标普跌了0.4%，纳指跌了0.2%。最终这场战争还是给了一些投资者一些震撼，他们都忘了这件事儿了，他们好像就完全沉浸在科技股这些年报啊，整个的这些数据里边，那儿还打仗呢，那这帮人好像都不知道。昨天终于好像有了一点感觉，那现在看，现在美国这都盘后了，现在停在哪儿了？美国道琼下来49000了，前两天奔50000啊，很接近了，49700多啊，后来到怎么样我就没再看了。那现在呢是48970，下来49000了。那标普呢是7208，稍微冷静了一点，也没怎么低。 日本呢今天涨了228点，现在是59500多，也从6万下来了啊，那天都6万多了。香港呢今天不行啊，跌了370点，跌了1.42%。咱们看看这个韩国是很敏感的，因为它的能源也都从那儿来嘛。嚯，韩国今天还是大涨，疯了！今天的又哎，今天我刷一下啊，不对呀、啊，今天这时间是不对的啊，这是昨天的那个数，今天韩国是不是休息？我不知道啊，我再看看韩国，看看台湾，台湾呢今天稍微跌了一点儿，但没事儿，还在40655。啊，台湾这40000啊，这应该截屏，都应该留言的。但是美国另一个东西现原形了，那就是国债。美国的十年期国债现在的收益率是4.441%。之前跟大家讲过，那个警告线是4.4%，现在不但破了，现在是4.44%，现在这个是有点吓人。然后30年国债呢过了5%，现在是5.013%，这个是让美国让川普他们肉疼的一个数据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和股市它彼此之间是矛盾的。当债市的收益率，比如说30年这个突破5%，那边那过4.4%的时候，政府的债的收益就足以诱人了，很多人呢就会从股市把资金挪走投到债市里面，然后就会推高抵押贷款、企业贷款和美国政府贷款的借贷的成本，因为你的债务的收益率太高了，然后那边的股市就会相应的有点下跌，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每次这边的债市过5%的时候，那边的标普500都会下来，两边是几乎是跷跷板的模样。所以说在美国啊，世界各地做美国投资的这些朋友们还要关注一下债市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那说说美国的油价呢，涨呗，我刷一下啊，我这儿有那个 3A 的它那个油价，今天是4块，就标准汽油是 4.457，昨天是 4.446， 等于还在往上涨啊。柴油呢我看今天是5.64块，跟昨天差不太多，但是汽油呢明显还是在往上涨。这是整个这些数据的这么一些情况吧。说说海峡，海峡那里边到底什么样貌啊？川普这不是说可以出来了吗？没看见，结果呢有这个经常跟中国内地联系，那不有抖音的用户，有一个著名的，这两天很多人都关注他啊，叫海员刘老六，您可以搜一下啊，在抖音里边，昨天他发帖讲，所有困在里边的船在里边已经困了67天了，说周围的船根本没见少，没有船离开，倒是够吃够喝了，那你的精神状态呢已经进入到轻度抑郁，在里边已经闷了67天了，没有船走，哪有什么船呢？好家伙，这是现场一线的海员刘老六的直播报道。下边说说伊朗方面，那伊朗方面忙什么呢？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显示，近期的军事打击并没有显著的迟滞伊朗核计划的进展。官员们的评估，如果伊朗决议研制核武器，他们大概需要9到12个月的时间。这是目前。那之前的评估呢？战前呢？和现在一样。等于呢？那打了半天，炸了半天，和等于开战之前对伊朗核武器的评估持平。说伊朗现有的高浓缩铀的库存大部分完好，而且下落不明，所以说专家讲呢，这也是他们研判整个研制核武器时间表的一个主要的因素，所以说到现在啊没咋地，这问题还在。这是路透社的报道。那下边我们就说说川普，坐在川普这把椅子上替他想一想他什么情况。 很麻烦呢。那现在对川普对美国来说很麻烦，如果真的要进霍尔木兹海峡，你这不是趟雷去吗？如果军舰受损，那美国军方包括美国国内的强硬派一定必须推着川普去还击，那一定又打起来了。但现在川普真的敢下令打这场全面的反击吗？一旦开战，那双方又恢复到了原来的战争状态，那眼下的谈判彻底无望，能源价格进一步上涨，全球局势持续紧张，反华计划彻底失败，连锁反应。就这一旦打，就会出现这么多情况。如果不打，那现在这自由计划就失败了，这一刚开头就没有结尾了。原来说弄了15000人100多架飞机咱们整一整，你现在整啥呀？人家小炮艇啪啪啪打，那个好逮谁跟谁了，跟谁来乱轰一通，这就吹了。如果不打就忍了，那川普在国内的支持率，包括党内的，包括他自己的凡事派那种强硬 marker 们的支持，都会面临着士气大挫，也会变成民主党打击共和党和川普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所以说你说打吧，后边那个连锁反应大家都看得到，你说不打怂着吧，你说这也是没活路。那你说这两害相权哪个轻呢？我个人的判断，川普已经塌扣了多少次了，前一阵美联社给他数着5次了，就是1到10啊，48小时72小时2周什么的，到现在已经改了5回了。那现在呢，我认为依然不会大规模重启战争，你可能在那儿搞两下炸俩什么玩意儿，到此为止，立刻收摊。你伊朗再捅我，那我再打你两下，就基本是点对点，不会前一阵一天出动上百架战机啊，完成几百个目标，不会，因为恢复战争的代价太大了，你这炸起来没完了。就像前一阵那4星上将讲的，你已经高烈度的饱和轰炸了40天，你也没把它咋地啊，你再多炸一个礼拜，你现在的火力对吧，整个的后边的储备又不如一开始了，那你现在能完成任务吗？你就会深陷其中。那中国俄罗斯这帮国家就拍手称快，欧洲那边天天让你骂的盟友大家都叉着腰看笑话，美国国内的反对党包括所有这帮大川黑们一块儿也都拍手称快。所以说这没法弄这个啊，我认为呢他不会打的，可能有个别小规模反击，但是提前要把话说清楚，然后见好就收，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给国内一个交代，然后呢给谈判留下充分的余地，这是目前他能做的，也就到这步了，也就到这步了。哇，所以说你说他现在怎么办？一边呢是国内的强硬派和战争派要求一雪前耻，一了百了，彻底解决伊朗问题，因为现在你这么走你走不了嘛，那就全面干，这东西受不了啊！伊朗那边其实你说就盼着铁头，我就盼着你锤我，他也不希望了，他也是走钢丝一般的极限施压。所以说两边都不想打，但两边都要做英勇状，给国内各方面都有所交代，那现在两边就看谁能走到钢丝的最后的那段了。那现在两边啊都在走钢丝，很难办啊，这是很难办的。这是川普的角度，我不知道他怎么抉择了。那边的战友呢，内塔尼亚胡最近怎么不吭声了？怎么看不见老内瞪着大眼给大家讲话了？最近有点消沉，为什么呢？他那官司啊让他有点烦。主打这个官司的检察官给老内呢一个说法，就说咱们可以搞认罪协商，不打官司了，哎，我可以撤诉，但你必须要认一部分罪，你只要承认一部分罪行就可以了。那对内塔尼亚胡来讲，这还因为10月份就选举了，我要认了罪我还选什么选啊？那不完了吗？那不就 也可能不会有牢狱之灾，但我的政治生涯彻底终结，这不可能的呀。老内是比较烦，两边一直在博弈，那老内怎么办呢？所以说现在这场战争的变量还是他，还得打起来啊。你这一打起来，就会以国家安全的理由进一步的拖延审判，这几年他这一招一直都有效。所以说眼下他那个官司在审判，在今年的十月份大选之前，必须人家反对党都铁板一块了啊，推一个候选人，不会有内耗。他本来就是苦战，再因为这官司的事儿，他现在有点危啊。所以说现在呢，把这战火重新搞起来，这是老内的解套的一个办法。所以说川普不想干，对不起，他得拉着他干啊。那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问题吧，那一幕又上演了。就在川普宣布自由计划，说美国呢要疏通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一刻，在发帖子的时候，美国的油价是跌破了100的，大家认为有戏。结果有人就在他宣布之前对石油下了 7.6 亿美元的空头的头寸，就是有一个百战百胜的一个赢家，每次在他发帖之前立刻做空，然后呢他就发帖，然后人家大赚一笔，几次了，五次了，5-0，次次赢。这是不是美国的问题？所以说通过这场战争，有人就是应该说就是川普身边的人，到底是他哪个儿子或者是哪个秘书，这个我们无从得知啊，这也不能妄加揣测，但是一直有一个大赢家，也可能就是他本人啊，在吃这碗战争饭，这次又压赢。另外说到呢，福克斯都忍不住了，都做了一个报道，现在这个国防部都没法看了，在摩洛哥呢搞了一个演习，丢了两个美国的士兵。那这事儿怎么回事？我今天大概看了看演习呢，完了以后间歇期吧，哥俩呢说出去散步，然后呢有一个人就落水，意外落水，结果另外的一个弟兄呢跳水里去救他，结果也救不上来，最后呢把人喊来了，大家就都来救，结果又有第三个人跳下去想把这哥俩给拉上来，最后也没有成功，应该是在海里啊。那最后当时就救不上来，只能无奈放弃，那现在只能就天上飞机什么的，大家都去找这哥俩，这哥俩呢在水里到现在应该还没找上来呢，估计没戏了。这没影的事儿啊，这都给人添堵，就说你这个国防部你的管理啊各方面，就把这事儿都给勾起来了，实际上是一场意外了。那现在卫报有这么一个报道，说五角大楼在经历了一番广泛的解雇和清洗的浪潮之后，已经陷入到了一种内部的混乱阶段，说很多军方的官员都认为这个海格塞斯的表现对美军的管理凝聚力各方面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赶快把他拿下。你看正好这又出俩人的事儿，哎，所以说呢，你说这是不是美国的问题？那作为小海来讲呢，他也想继续打下去，他跟老内一样，只要这场战争一结束，估计他这个差事也就到头了，也就该把他给办了。那现在他只能寄托于这场战争，你不能临阵斩我这员大将吧，那他就希望战争就这么拖下去。所以说呢，他是主打的啊，那不知道他的结局肯定是不好了。那说到中国方面呢，路透社的报道说川普正在，他这个应该叫要求还是恳求啊？我看呢直接翻译叫恳求，我认为呢应该是叫什么呢，呼吁或者是什么吧，中国来帮助他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原文的这个标题是恳求中国啊，这个我不是太认同啊，大概是呼吁啊，要求中国能不能来帮个忙，因为他自己这儿已经没辙了。你要说真说我说的那个去打下来或者是怎么样，他真不敢，可是谈呢他确实也谈不了，只能托中国能不能侧面压一下伊朗，因为就你要油吗？这怎么算啊？ 这有用吗？没用。为什么呢？原来这就是拜登的路子呀，管不了俄罗斯，最后求的谁？求的中国。你能不能跟中国跟俄罗斯说说，对吧？你让他停止这场战争，等于求了好几年，管用吗？人家俩人原来就是一头的，人家一直在大力支援普京，那你去找他，让他去压他，你怎么想的？你这不有毛病吗？那现在呢，川普现在也要求中国去压伊朗，所以说这两个啊，上次拜登的绝望现在就转移到了川普的绝望，这是不可能的，没有这个机会啊，没有这个机会了。一个新报告显示，北京计划到2035年建造多达6艘的新型航母，完全重塑太平洋的权力格局，而且什么歼35啊这些战斗机将在新型航母上投入使用，来缩小和美国深海海军之间的差距。那如果这样，那就是89年以后啊，中国在太平洋部署的航母的数量将历史性的第一次超过美国，带来一种巨大的战略改变，战略的影响。这是经济学人的报道。好家伙，要搞6艘航母，那你这家伙，你这时候还求他啊，你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伊朗的问题？习近平盼着你在那儿折腾，天天在那儿啊，这走不了也活不了，天天在那儿痛苦煎熬，他消耗你美国的国力，他太希望这样了，他怎么会盼着他结束呢？你怎么能去想着他会帮你来解决这件事呢？来吧，说两句今天的评论。24小时会发生什么呢？刚才讲了啊，点对点的炸一炸是有可能的，但是呢，小规模对小规模啊，你不就炸了阿联酋一港吗？那我也炸你一个港，比如说阿巴斯港啊，我点你几个名，炸两下也就完了啊，你再动我可灭你啊，就也就这样。但是这两天鼓吹的自由计划到此全部告吹，川普的脸就算是掉地上了，我就看他怎么把这脸给捡起来。难道这件事儿摸摸鼻子就认了啊？这事儿就算了？那你忘了，别人都记着呢。所以说这不行，说一千到一万还是战略战略战略，没有战略，竟然舍长就短。你的军事是超级强，你的经济，你等于拿全世界在跟这么一穷要饭的在对赌，你有毛病啊？他再怎么输他也是要饭呢，他有什么事儿？所以说跟伊朗打经济战，试图憋死伊朗，结果呢，自己这边的油价一直在100亿以上，就这么个结果。又异想天开出一个什么自由计划，结果让伊朗一通乱轰，现在啥也不是了。这都是毛招，这根本不管用，这都不是战略，这就是投机取巧。只有这种商人的脑子啊，才会想出这种小办法的，这没用。那你真正解决的战略是什么呀？多少个专家和我们频道的观点都是一致的，你还是要面对最终的那个抉择，也就是要上地面战，夺取海峡，招呼各国过来联合保护，恢复世界正常通行，让伊朗没有筹码，无路可走，最后被迫达成契合的协议，你这是唯一的一条正道。你告诉我还有别的路吗？你不是最终的战略就是那个吗？但是川普东躲西闪，他就不敢直接面对最终的这个结局，他不敢再开战端，那就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等最终拖一两个月，对吧？大家拖的都精疲力尽，最终无奈一看，再回头走这条路，到那时候世界经济都已经没法看了，美国经济也没法看了。所以说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啊，你早晚你也得面对最终的这个战略啊，你有别的路吗？我就看不出来。哎，所以说呢，他一直躲着绕着，那你不干也不成啊，这就是你唯一的最终的康庄大道啊，你有别的办法吗？ 再加上呢，那天我说到他身后的支持群体、各方面的盟友碎了一地。后来呢，有朋友专门给我写信说，这个确实是这样。他看到的美国内部、马格内部的情况确实是这样，所以说也确实是令人叹息啊。这是一场，可以这么讲，你可能整个去灭伊朗，这都说得过去的，但是现在却演变成了一场最不得人心、最不受人支持、最多人盼着他失败、最多人在旁边站着看笑话的一场战争。我也不知道川普怎么把自己给混成今天这么一个地步，天天骂这个骂那个，现在所有人合力一块儿，现在等着看你的笑话，都盼着你搞砸，都盼着你败，盼着你输。你说在这种背景下能赢，我怎么就看不出来呢？那你说刚才按着你那路子呢，那现在看不可能啊。你天天骂人家梅尔茨，天天骂梅洛尼，你天天埋怨这个埋怨那个啊，好不容易打了一条韩国船，马上啊，你韩国赶快来吧，好像这终于逮着一个，赶快来加入我吧，就你那个态度，人谁来啊？所以说呢，就是解决不了嘛，那你就自作自受呗。来吧，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第一条，又有两架 C-17 美国的大肚子运输机飞抵北京，到现在呢已经四架大飞机到了北京了，干嘛呢？在为他整个访华的团队在运送物资，等于连防弹车各方面全部都运来了。不能用北京，当然不能用啊，那里边所有的什么啊，电子干扰啊，什么各方面，你不能偷听我们说话的。好像后来有揭秘，是哪位总统来？是尼克松啊，还是哪？不是尼克松，是后来是克林顿，是哪位总统来的时候？好像他们在车里的通话，包括在酒店里的通话，中共那边都能窃听到。那次呢，可能是有点没弄好。那这次呢，他们肯定是啊，高规格的来干这个。另外呢，它本身的防弹啊，各方面的啊，这个是有的。我今天看到呢，有美国有一些华人啊专家，包括一些啊这个美国那方面的研究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的专家，大家有这么一个观点啊，给大家推荐。就说到这场中美谈判，说目前持续数月的美伊战争正微妙地改变中美谈判的筹码的平衡。尽管双方官方仍对峰会保持谨慎，但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在这场博弈中占据了更主动的位置。专家们讲说，美国在打一场赢不了的战争，而中国正在不战而胜。华盛顿深陷中东的困局，急于摆脱伊朗泥潭来应对国内的大选压力，这完全削弱了川普在贸易和技术谈判中的议价的能力。另外，北京正利用其庞大的国内市场和稀土供应链的优势，试图换取美方在台湾问题、高科技出口限制以及制裁名单上的让步，并且在冲突期间，中国呢又通过呼吁和平、维持供应链的稳定。中国现在往外出油啊，原来第一反应禁止出口成品油，汽油柴油都不许走，现在他一看问题不大，他自己够啊，他现在开始卖，干嘛呢？博这个世界的人缘，博这个世界的形象。通过这套努力呢，他现在被国际社会视作为是房间里的那个成年人，他的全球形象得到了提升。有很多美国专家的一个说法啊，这骂谁呢？什么叫房间里的成年人啊？那房间里他肯定有一个不是未成年人呗，他有一个正在那儿一哭二闹的那么一个啊巨婴在那儿呢。哎，他认为现在习近平表现的像是一个成年人，这拐着弯的在骂人的嘛。所以说目前谈判整个的态势我深以为然，我认为这些专家的说法是对的，给我也是类似这样的印象。来吧，下边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也就是什么呢？财新杂志它公布了一个券商研究的数据，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在财新的这种数据里是这么说的，在中国约 7% 的群体每月的退休金在7000块钱以上，这以体制内为主，然后 38% 的企业退休职工大概在3000块钱上下，是这么个状态啊。而占比超过一半的，也就是有 55% 的城乡居民啊，直接说吧，就是没有大企业工作的，或者是那种啊这个农民啊，这种情况吧，月均养老金仅200多元。给大家说说这什么概念啊，7%，不到1亿人，他们领的退休金啊，也就是7000块钱以上，人家这还挺好的。那 55% 什么概念？你14亿人吗？那肯定多于7个亿，就大概8亿人。原来李克强说了一多少？说了一个6亿，在1000块钱以下，对吧？然后说到老头老太太，这是退休啊，将近就这个比例啊，55%的这个比例啊，刚才我说的那个也不对啊，7%，那人口是不到1亿人，退休的没那么多啊，那个大概也就是个啊几千万人，这个咱们就不具体算了。也就是超过55%的退休的人月养老金只有200多，这俩加起来才62%，那也就是中间你加起来这剩下的那帮退休的，中国退休的大概得有，我看得有4-5亿人吧，差不多是这么一个状态啊，也就是大概3000块钱左右。这个是很严重的啊，也就是中国一半的退休人口在国际的贫困线以下，月养老金才200多块钱。联合国啊，教科文组织、人权组织，人家都有，世界银行都有那个最低贫困线的标准，哪条你都靠不上，一个月就200多块钱人民币，那你这怎么也靠不上啊，对吧？你合多少钱？你合30多美金吧，3210嘛，您这么算吧，也就30多美金，一个月一天您也就是一美金多点，我估计世界贫困线是2点几来着，我忘了。这就是中国这帮大哥大姐的一个主要的活法。问题是这里边呢，它这个东西很引人遐想，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问题是它说明了一个什么呢？为什么三波老人三种收入，过着三种不同的生活呢？这是由制度来这么确定的，是由制度来决定的，这是一种强硬的制度的划分，这件事儿都非常厉害。因为享受着三种不同的制度，这些中国人就享受着这三种不同的老年生活。你看在我们新西兰，我们有养老金，我们没有退休金啊。退休金呢是各企业人家单给的，那个大多数人都不买那个，也有的人再加上跟保险公司自己单搞，那是你的事儿啊。我们大多数人用的就是那个养老金，平时给大家给国家交税或者怎么样，到老了，我不管你是原来的总理还是这个麦当劳扫地的，大家呢最后的养老金都是一样的，一周和600多纽币，和600多纽币一周2000多人民币吧，差不多是这么一个状态，这大家都是一致的。也就是如果你没有什么房贷各方面特别吓人的压力的话，你这钱够吃够喝，一年还能坐回游轮，对吧？你一年还能旅游个2-3回，基本上可以的啊。这就是有尊严的那种老年生活，大家注意是一样的，人家这就一个制度。但在中国呢，被制度规定生生的就给中国切成了这么三块，上面这7%人家享受这样的生活，中间38%，下边的广大的55%过着猪狗不如的超低贫困线的这么一种生活啊，这等于是一种制度的一种规定，是这么一种状态啊。 这是一种我们原来一直讲中国要到了政治改革的地步，原来老靠经济改革就是把蛋糕做大，可是我们最后发现你的分配制度的问题，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制度被刚才按照这样的比例深深的给确定了下来，规定了下来，那最后这 55% 根本就享受不到改革开放的红利，你最后国家是挣了点钱，出口挣了那么多外汇或者是怎么样，最后都没有到 55% 这儿，那个比例太夸张了，你那儿7000多，这儿200多，差几十倍之多，这差太多，这差太多了，而且这是一种制度性的一种压榨，这是一种制度性的不公平。所以说我们一直讲你要进行政治制度改革，不是说啊你以后什么普选或者是怎么样，你可能走不了那么远，但是呢你可以把整个的这国家的财富分配架构各方面的分平，这种公平的比例你要做这方面的调整，这样的话老百姓的收入才会增加，他才会有消费，他才会有各方面的信心，对吧？然后呢这整个国家才会变得祥和。可是习近平他们不愿意干这件事，他们不愿意干这件事啊，这就是整个目前的中国的真实的一个样貌。那咱们就可以引申一点了，退休的时候是这样，那没退休的呢？没退休的也是这样，就是现在在工作的这比例基本是一样，上边的5%到10%的人，人家在体制里面，对吧？那个几千万公务员嘛，人家是这种状态，人家在个人收入上就这么高。然后中间的啊，这些企业的啊，这什么各种企业的员工，大概是刚才说的那个这种状态，40%，剩下的50%以上的农民工、农民啊，各方面平时的收入也是这样。退休的那个是终点比例，实际上在原来的比例就是这样，这整个国家就是建立在整个50%以上的贫困人口的基础之上的。你还别说人家印度啊，你中国比那个更严重，比那个更严重啊！所以说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一直讲你给老百姓发点钱吧，你稍微把你挣来的整个经济帝国主义里挣来的那些利润稍微的给老百姓撒点，他不干。为什么呢？中国政府他现在也是一个封建王朝嘛，你认为他现在是一个现代化政府吗？他也是一个封建王朝，只不过呢他的管理架构有一点现代化的影子，但他的灵魂是一个过去的封建王朝的灵魂，和以前的中国政府都是一以贯之的，下边这50%到60%的老百姓活成啥样对他根本不重要，撒给他们身上的钱那得撒多少啊，他重点要让我的国家变得更加强大，也就是作为习近平国掌控的这家国家机器啊，要不是要造6艘航母呢吗？那你说得配多少驱逐舰、护卫舰、潜艇，再加上得配多少战斗机，那是海量的钱，他宁可去干这个。老百姓能不能吃好穿暖那我不管，我的国家必须强大。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中国现在已经不像当年温家宝，至少他们还说这个啊，李克强还讲我们要保就业保民生，不感兴趣。现在他要保什么？要保增长，要保整个国家体制的钱袋子。他的手段不是去给你发钱增加你的收入推动消费，现在就是全部砸到制造业，大练 AI。 那你说 AI 发展了最后会取代大量的白领，造成这个阶层的人大量失业，那也不管，我就管的是我的国家要不要强大，这个是他最在乎的啊。所以说在这儿他整个的这个情况，什么老年人的情况，刚才说的那种老年退休金的情况，这个作为他来讲根本不，他根本不考虑，养老的责任都甩给家庭，甩给这些年轻人，至于年轻人有没有工作，这也不是他最关注的，反正我的国家机器能够镇得住你，能够压得住你， 你自己在这个架构里边自己找个缝啊，侥幸生存苟活，你是躺平也罢，你是干嘛也罢，你就别闹事儿就得了，凑合活着。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那你的婚育率会一直下降，你的国民消费力会一直在下降，激烈的内卷，严重的通缩，你会越来越严重，直到最后你的维稳力量罩不住了，全国出现问题。你现在中国好像看着还在发展， GDP 都什么四啊五啊，但是现在老百姓的收入现在都已经停止增长了，包括体制内的绩效什么的也都没有了，大家的收入都在缩小。为什么？越来越内卷，在内卷的时候那就得削减自己的成本，现在唯一能削减的成本，别的物价都在涨，原料场地什么都在涨，能源都在涨，唯一能够动手的就是人，我现在只能削减你的成本，有很多人的薪资水平已经回到十年前了。所以说这可不光是退休的问题啊，就是整个现有在这儿没退休的这些人，你同样享受的是目前的这种财富架构，上边的 7%， 中间的 38%， 下边的 55%， 这就是中国这种残酷的社会真相，不公平就到这么一种地步啊。他的名字还叫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所以说你说他骗谁呢？来，最后呢咱们再看一眼整个的油价怎么样，我快速看一眼啊，没怎么变啊，还是113.2块，然后呢 WTI 是 104.36 啊，股市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了。那好，那今天我给大家准备的内容跟大家就都汇报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对岛三六条说，澳大利亚好像几年前就已经订过日本的驱逐舰啊，它是有很多的说法啊，它得走很多拐很多的弯啊，它得有很多的一些，原来就是那 五种情况下可以卖啊，它可能要比如说吧，它那驱逐舰它做到哪个地步，剩下的你就自己做了，然后我只能做到这儿，我就不能全给你做完啊，原来是有这方面的限制和要求了。救生船还有什么来着，扫雷舰，还有什么，反正原来它就是五大限制，就那五种它可以卖，剩下的都不行啊，现在这就捆龙锁一解，现在都可以干了。 Charles 说，打击伊朗海峡导弹导弹阵地和快艇，那美军四月份都在干什么，不是都没了吗，他根本不能自圆其说啊，前两天就碎碎念啊，海军没了，空军没了，导弹没了，防空没了，我们的飞机在德黑兰上面随便溜达，没人敢管，你溜达由我看看。前两天以色列刚做了一个测试，好，我弄点什么东西一过去全响应，他很快他就又恢复过来了啊。所以说呢，这次也是以为呢找了个软柿子，像委内瑞拉那样搞一搞打一打，然后自己还是当大网红啊，轻松取胜，然后啊天天全世界看我脸色，没想到这次踢着铁板喽。中俄朝一这四块料哪个都不好惹，你惹惹朝鲜试试你也不好弄，你下一步你比如说这事儿了了，你比如说有古巴，你动动古巴试试，没说吗，离迈阿密150公里远的，就在美国的后脖梗子上的那么一个小破岛，那么多任美国总统为什么拿不下来，那他有自己的特点，所以说也不是像他想的，我林肯号航母从伊朗回去顺路停一停他就降了，哪那么简单啊，没那么简单啊。所以说呀，还是那个啊，战略战略战略，没有战略。心愿说，阿联酋想通过油管避开霍尔木兹海峡，对，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的问题，而且呢退出了欧佩克啊，完然后拉来了以色列的铁穹，全面倒向美以，这个伊朗这次呢就要给你点颜色看看，这是很明显的啊，这次是专门挑的打他。好吃的说，没有地面登陆就是把伊朗翻个个也没用，从目前的军事部署与盟友的合作状况以及川普一贯的心理，看不到前进或撤退的任何一个方向，非常尴尬。想起布林肯说的，以色列从克林顿开始的总统就都讲了同一个故事，别人都当故事听，终于有了现在这位。 就说内塔尼亚胡，他在以色列政坛掌权断断续续这十多年，他试了三四个总统都想拉下水，结果呢哪次也没成功，大家都是保持的那种状态。你去打这个美以联盟，这是没毛病，我呢军事弹药各方面全力支持，你在前面当主角，我在背后呢我也不承担任何的政治和经济代价，我这是默默给东西，我顶多遭到一些道义的谴责，仅此而已。这是原来各任美国总统的位置，结果川普呢拿了一个委内瑞拉，哎，他以为全世界的故事好像都应该这么讲啊，搞了个委内瑞拉模式，他认为这次老内一看机会太难得了，明天早晨老家伙从地底下出来大家开会吃早点，怎么样，干不干，明天咱们平了他，一举消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就换政府，咱们和新一辈人勾兑，然后咱们就拿下了。嘿，结果从那边正高兴的啊，飘了的川普信以为真，哎，就这么晕头晕脑，哪有什么战略，哪有什么一开始那种啊兵棋推演各种各样的计划，什么都没准备好，没说开战以后一个礼拜一看弄不了了，才找库尔德人，要不是你们从那边杀一下，我当时看着我都蒙圈，你早干嘛去了，这是提前的战略吗？所以说就那时候老内夹着那堆图纸到那儿给他一说，把他给说动了，就那个网红心态作祟啊，他一天不上头条他难受啊，所以说呢，哎，最后掉到这个坑里，现在真出不来了。你要说有没有出来的路，刚才我可给大家说了啊，那是个正道，这不光我说，实际上梅尔茨等等这些人说的都是这件事儿。你只要把搞到一个程度，我不管你是什么程度，我们就来，你让我打仗我不会，但是呢来我们给你看摊儿，这个没问题，但问题是川普不敢干，你这个就没辙了。这个一叶扁舟说，如果不是川普上台到处打贸易战，还叫嚣让加拿大成为51个州，还要占领格陵兰，没有这些和文明国家为敌的事情，哪有整个文明国家冷眼旁观的事情发生呢？说的对，不光是这些了，两次慕尼黑会议，第一次是万斯在那儿骂，第二次川普本人到那儿亲自去骂，然后呢到处煽动这些欧盟内部的极右，像什么德国的选项党啊，怎么怎么着的啊，然后欧尔班这公开站队，阴谋颠覆主流民意，阴谋颠覆像什么法国德国的在任政府，那你这东西都是捅人心窝子的事儿啊。特别是最近这次欧尔班这件事儿，最后万斯等等啊，包括川普连续发帖背书，这眼线大了，那你跟欧洲的主流文明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呀。所以说你这你是自己人吗？到这儿呢大家没说吗？这次是唯一的一次我看到美国牵头打仗，是大家都盼着他输的，都盼着他出事儿，都盼着他倒霉的这么一场战争。当然这么想肯定是不对了，但你说这是不是个现实？星岛龙城说日本2到6号休市，说7号他那也是5一长假啊，这个知道了啊，这是知道了啊，涨228是一号的数字，刚才我也没仔细看啊，这个是对的啊，这想起来了。狄言说就没人看乌克兰是怎么推进的，美国其实是可以学习的。还不行啊，美国呢他没有乌克兰的功夫，乌克兰他是个慢功夫，他是一点一点的蚕食渗透，靠着无人机一点一点的搞，他现在阵地上你看不见啥人了啊，听着都是嗡嗡嗡，天上全是那玩意儿。今天看到的一场现场直播，14辆车，有坦克车，有什么装甲车等等，有运兵车，在一个农村的公路上疾驰，他是要他们这支部队要参加什么战斗，然后就落到乌克兰人的视线范围之内，然后就天上有一架无人机在那儿盯着，然后就调来不同种类的无人机在攻击，天上那架干嘛呢，在定位，在数数啊，他要做战术统计，然后你就看着这个嘣那个嘣炸了，然后这架无人机下来啪从头到尾一飞，我数了一下啊，我没看到14个，我看到12个，全完了。 等于这一个车队的俄罗斯兵一个乌克兰人都没见着，你要说全炸死了倒也不一定，我看得有六七成就都报销了，设备全扔这儿，这仗现在就这么打了。哎，墨尔本老农说这次战争打出来川普甚至美国的成色，这个损失恐怕是极其危险的。本来我基本不相信台湾海峡会出战事的，但这次之后一切皆有可能。习近平大概需要两年的时间把他的军队整顿好，甚至更短时间，他现在肯定是不具备了。2027魔咒他这个已经没有了，那2028呢？那时候美国大选啊，台湾在大选之前好多国家2028都大选啊，这个呢他那是个大年，所以说在那时候大家都乱套的时候，习近平动手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啊。如果美国，其实美国如果不审视川普从胜选到执政所反映的美国制度上的问题，那美国绝对无法维持世界的独强地位。美国现在也似乎缺乏纠错的机制，那就是中期选举了。中期选举就是民主党拿到一个院或者是两个院，那你也不能把川普怎么样。到那时候川普因为没有了所有的束缚和顾忌，那时候他会更猛，而且他这个前期的老年痴呆到那时候会越来越严重啊，这个人到那时候就越来越缺乏控制，缺乏理智，所以说到那时候美国总统的权力是很大的，你就不知道最后会出现什么问题。所以说说到位，那大家说了，你啊，川普知道教训了，这场战争收摊啊，古巴那事儿还是控制一下啊，然后回来好好的就安静下来抓经济，不可能。我告诉您啊，这件事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这个网红当完了以后成为世界头条，这件事不管是灰头土脸结束还是怎么结束，他会立刻找到下一场热闹，他会立刻制造下一个巨大的冲突，他仍然是主角，全世界就像我们频道一样天天在说他，然后呢大家都在关注他，这是改不了的。耐心的沉默的去抓经济，天天到超市啊，和贝索斯那帮人天天座谈，天天问问员工们怎么回事，怎么从哪儿给你们再减点税，那不是他，他没有心思。到加油站对吧，到那儿去看看大家的那个什么感受，我想点什么办法释放点美国的储备，他没有那个心思。所以说他天天就是自吹自擂，我要当中心。现在白宫的那个官方推特账号已经变成中宣部了啊，天天呢他在那儿制作一些垃圾宣传品，然后川普在他的平台上大量的转发，每天给他弄一个披美国旗的英雄状，然后呢川普立刻转发，他们就沉浸在这个里面。所以说呢后边的情况我不认为这次是个教训，我认为后来以后，因为这次丢人了嘛，那后边他会更厉害的找回来，后来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说后边的情况越来越不好啊。所以说这几年呢也就是祝福美国的弟兄们好运，希望大家呢哎，基本上能混过这几年，有什么事儿啊等他下来咱们再说吧。那好，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那明天呢，明天按规矩休息，但是明天看这意思他不撂了个24小时吗，我现在不知道啊，那明天真要开打全面开炸，那对不起了，明天还得加个班，咱们做一个专题节目。那如果明天我早晨看啊，如果呢没发生什么大事儿，那咱们就一块儿休息，那咱们就在后天的老时间再见。